好，各位同学呢，我们请翻到215页。215页呢，它这边有介绍一个就是初禅的因果体用。那这个因果体用的部分呢，先来看有关于因果的部分。它所谓的因果呢，远而论之，行内外方便及味道定等为因，就是说你前面的做的这些准备工作、善巧用心啊，乃至于你正道味道定。然后之后呢，这个由这些为成为你的修因，证得你的正果，就是初禅，对不对？进入初禅，成为正果是初禅。那今天呢，从最近的，这是远的，远来论，从你以前论啊，从开始准备都算是啊，像你们现在开始上课也算是准备工作，对不对？好，都算是。那如果第13行他说今就近是，就是从眼前最接近的地方来开始讨论的话。但据初禅，只看初禅这件事情来说，光看初禅这个时间点来说，不要从以前算到现在，打从你正初禅里面，初禅里面也自己有因跟果，所以它的因果有2重，一重是从很久以前你开始准备起算，对不对？一则是从现在你正初禅的里面自己有没有因果，那他就举了2个人的说法。一个是一般流传的说的，就是有人言，对不对？那个不要慌，视之为因，后一之为果。他说啊，此即无闻，就是他找不到有经典的依据，就意思他说这没有因经典的依据啊。视之就是什么？觉观喜乐，觉观喜乐，对不对？然后后面第5支是一心嘛，所以前4支是因，后是一支是果。他说这个你找不到经文的依据，没有经文的依据，所以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不重要，根本不需要知道。不需要去了解。那他说别论，他说那你哪一个有经典的依据呢？他说像《璎珞经》啊，他就有介绍这个禅支啊。他说5支为因，第6默然心为定体。5支就是觉观喜乐一心，它是为因。那它回馈出来的是回馈到第6心、第6默然心为定体，为定体。那定体就是这个体呢，以它为果。你前面的觉观喜乐。它会成为你第6默然心，你会进入第6默然心，由这个心回头再去观察，起来做观察之在前面的5支，所以这个因这个果呢，来我们看那个图一下，就是你的前面的5支是因，这个前面的5支是因，然后以这5支为因，第6默然心为体，这个是璎珞经讲的。那智子大师针对这一句话就讲啦。你因呢？这5支是你，因为你一开始正果，你就会先正有觉有观，对不对？然后造觉观，以觉观聚嘛，所以说初禅叫觉观聚禅，10支功德与觉观聚起，然后16处聚起。好，聚起之后，你5支陆续具足，具足之后，你第6默然心回，你怎么知道你正初禅呢？由第6默然心为定体，你做观察自在，看你具足了这5支。懂吗？所以说，就是你以这个因，第6默然心为因体，就称为因体。然后他回头观察起用前面5支起用，起用，这是前面5支，所以这是一种方式。好，那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呢，来，我们这种方式，它的文章呢，除了现在这边有讲以外，在十七行，他说呢，还以体默然心为定体。从默然处更动，然后默然再回馈，就是再回馈辗转增上，怎么这还没有辗转上，就平起，就再回馈，再发起5支，就是你又回去看你这里面有觉观喜乐一心，他说这就是用，就是相对于默然就是用。好，那翻过来呢，各位同学翻过来，216页第4行跟第5行。第4行跟第5行它就不一样咯，它就是说从默然这个定体发展出叫做圣品5支，圣品的意思就是更进一步的5支，就是它的觉观喜乐一心，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它的深度，你就是你回头查它的深度，就是我们不是有初禅有分9品，记得我讲过的吧？初禅有分9品，你可能现在证的是下品了，之后它会证更进一步的5支。那这个进一步的5支呢，就会导致于，来我们看那个图，会回馈到成为更进一步的 真圣默然，这个圣错了，那就是会回到下一步的真圣默然，就是这个图的这样。大家看这边前面这个地方，这里第一个是五支，假设现在是下下品，初禅下下品，初禅下下品的五支为因，感得初禅下下品的末第六默然心为定体。这时候如果是真圣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什么下中品的五支，由这五支呢，它回馈，它自然就可以回馈它的观察的程度已经更深，就是它那个维系心更深，它的心更深的时候，它是真圣默然心做回照观察，这个就是下中品，就是下中品的真圣默然。那如果之后呢，他在这边只能够平行运用，他还没有突破之前，他就叫做真圣默然。他在回馈观察的时候，他就变成说，这边是因，这里真圣默然他是因体，那他回馈观察的就叫做用，这地方就变成为用，他所反映出来的他是用，那他这边是因。然后如果再往上一层呢，就是下上品，对不对？下上品的真圣五支，圣品五支，然后下上品的真圣默然，就是这样下去。它总共有九品，会有九品，它是辗转身上，所以不是说同样的五支，它的能力功德都是一样的，它不一样，它会有九品，会有九品。那如果你要细分，可能可以分为无量，因为你可能每一次的观察都不一样，只要有进步就叫做圣品，只要有进步就叫圣品。好，那请看到那个215最下面一行，他有个问题呢，他说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说因呢，你因前面原来是为因，对不对？五支是为因，那默然心是果，可是后来的时候呢，你说当他开始有起了体跟用的时候，默然心又是因，由这个因体而后产生五支的效用，这时候你从默然心来看，是不是它的上面我是帮你们写果，是不是图上面，然后图的下面是不是写像因体，所以你看默然心就变成又有因又有果，对不对？他就说那这样子的话呢，你那个五支又是起用又是因，那这样子有什么分别呢？来看到216页他怎么回答，他说啊，这话不能这样说啊，虽然你是从五支的角度来明体因跟用，五支是不是明因跟用，然后默然呢是体跟果，但是这个意思啊是有差别的，因为因中的五支它是感默然的果，那因默然的果而后起五支的法，所以这是从默然为体，五支为用啊。他就讲说，他就说举个三十七道品啊，你在道前为因，道后为用啊，他说这就不一样，你前面累积的呢是达到你这个程度，之后后面是你发挥应用的，那你发挥应用，你虽然叫做因，可是这个是因，这个因是啊是有点本位主义，不是被动的，它是有点你主动的意思在这边，所以他说这叫做道后为用，是里面主动可以掌控的，你前面是在被，你前面什么，你虽然是在追求，可是你一直没办法掌控，你只是在追，在追求的不一样，所以他那个时候你属于还在准备的阶段，他说把你算成因，当你可以掌握之后，你发挥出来东西的结果，你虽然还把它叫做发挥出来结果，可是从那时候的默然的角度来说，他的算是什么，算是道后了嘛。好，那正初禅的呢有个浅深之相啊，那这个浅深之相来，各位请你在第九行，有个第九行有个论语，你怎么看到写上一个一，然后把佛弟子圈起来，有没有找到？有哈，佛弟子把它圈起来。第十行的最后一个字有没有看到？外道得定，有没有个外？第十行最后一个字有没有个外？外面的外。好，那写上二，写然后圈起来，外道得定。所以这边有分两个咯，就是佛弟子跟外道有什么差别，所以这边的记得四禅波罗蜜他都在讲正禅定，虽然他一直在讲正禅，但是他沿路啊有时候还会刻意的帮你分别一下所谓的正跟邪的差别。好，那现在来看看他有什么差别呢，来第八行，初禅发的时候呢，五支及默然心的前后不易出细之意啊，但是有没有浅深之差别？有啊，需要分别呀。如果你是佛弟子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有下中上品三品啊，那每一品呢又会分为三，所以有几品？第十行九品可以自己画，所以故有九品之相啊。但是如果你仔细，你们看那个细， 从仔细来看的话呢，你应该如果心够维系，你就会发现你随时随地都有些许的进步，对不对？那也些许的不一样，所以这样子去看的话，就可以分割成为无量品，就我们刚才说的。那外道有什么差别呢？他说外道得定啊，但是也虽然也有浅深，可是他一般不会说有分极品啊，不做极品之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是粗的，他不是细的。为什么他的心粗呢？因为他在定当中啊，不觉，不觉。那等我不觉，我们待会再看哈。为什么他不觉呢？是因为他不修无漏慧的观慧照了。为什么？原因就是他也不修无漏慧的观慧照了，所以他的心啊，有没有觉知？有没有？没有，对，没有啊。所以他没有修观慧照了，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啦。那他们修的禅定的方式跟我们修的禅定方式啊，你们应该都有印象，只是现在一下子可能你没有记起来是哪一个图，我们把它秀出来就知道了。各位同学呢，这个图你们可以看到啊，它这边有关于，这虽然是南传的，但是我们可以先借用来汉传说。那汉传有个叫做四柱定嘛，对不对？四柱定就是它还多一个退定啊，有个退的那个角柱。那我们用这江阴部跟真字部这个图来，刚好因为现成的。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是佛弟子，他要求你，你进入这个初禅以后啊，你的这个属于住在定自在，也是住定或在定吼，他的时间他不希望你在里面待太久，他希望你要常常练习出入自在，就是出定这个时间，这个就是双箭号，我看到这个双箭号，他希望你在这个双箭号啊，要常常练习进出，不要在这里面待太久。他说待久啊，你听不到，他就讲的白话就说会浪费生命，会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生命。因为你出，为什么要出来？你在里面你是维持在你不受干扰的一个状态，就人家闭在官房里面，你不知道你的功夫如何，你面对外面的根尘境的反应会如何。第二件事情，你没有去检查你这个禅定的稳定度和这个禅定它有什么地方需要再往上提升，就是有点算是关起来下门功。那他希望你出来以后要做的一个动作叫做观察自在。那这个观察自在就是你要来专门修有类似尽量可能相应出世间的无漏慧，尽可能相应出世间的无漏慧。那相应的出世间的无漏慧呢，而后来照了自在，照了这个部分，同时做六行观。六行观我们是有上过苦出障圣妙出，观这一个区块的苦出障，观上面这一个区块的圣妙出，那在这个地方做观察自在。那他说佛弟子的心是粗的，为什么他粗？是因为他在定不觉，就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这个里面，他会然后之后呢他要进二禅，他尽可能是在这个时间啊，就是在外面的这个时间要缩短到非常的小，他尽可能是圆圈接圆圈一路上去，他们的方式是圆圈接圆圈一路上去，比较没有做所谓的初定的这一个部分，还有甚至没有做观察自在的部分。这样了解了吗？好，这所以他说啊，因为他是属于第十一行的，有没有在第十一行其心出？有没有看到其心出？然后呢，于定中不觉故啊，于定中不觉故，亦不修无漏观慧照了，则心不觉知。所以那个定中不觉，他是定中不觉，他住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静分定还是安止定？安止定啊，哎，记得吗？这个圈圈里面啊，叫做安止定嘛，圈圈里是安止定。那如果是在同一个禅定的那个层级里面，然后在这个圈圈以外，就是你会动用到随意机，你跟尘会有相对这种状态的话，或动用到随意机，那就属于静分定，就属于静分定。那个字怎么写？是不是安止定就是在圈圈里面的？那在同一个层级里面呢的定外就是叫做静分定。那外道它就是尽可能是安止定接安止定一路上去，那佛弟子他就希望你尽可能在安止定跟静分定当中，你要来回跑，要来回跑，然后在静分定里面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叫做 观察自在，观察自在。所以他这边说定中不觉，就是因为外道尽可能他待的时间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安止定，一路上去。再好，那现在这个地方呢，第八行到第十二行是先区分出佛弟子跟外道的差别，有没有看到他已经区分出来了。那区分出来了之后呢，十三行开始啊，他就开始再来渐渐区分说你那九品里面的差别，然后十六行到十八行就是区分这觉观喜乐意心的五支，怎么像有叫做圣品五圣品的五支啊，什么叫真正默然，那个差别在哪里。好，我们现在看十三行到十五行哦。那麻烦郭先生。
一立品名浅深，就立品名浅深中自为二义，一曰同类，二曰异类。同类，一同类者，如一触动触一动触花时，渐渐结生乃至九品。二曰异类者，如动触邂逅即花于处，虽处相不同，而决定见身胜于上。二曰五知明浅深，复次若曰五知中明浅深者，亦有二。一同类者，如触花五知时，即有浅深之相。二异类者，若五知次第增长，一之中亦各自有浅深之相。
非常白话嘛，齁，几乎不太用解释。十三行第一个啊，他同类意思说动触发了，这时候第一叫做，假设叫做第一个第一种动触，好不好？就是你发了，只有发一种动触，你没有发动触或重触，就是他只有发，他说一种，你只有发一种触，那种触就叫动触。那你只有发动触，那这个之后你也没有发别的触，你就是动触的叫下下品动触，然后下中品中触，下上品动触，这样了解吗？就是一个一个发，然后渐渐发，都没发别的。那异类的意思是说，你可能现在发的叫做下下品动触，然后之后你发别的触，虽然你以为你发别的触在下下品的时候没有发，可是呢，你可能这时候你的禅定功夫已经进入到下中品了，那你发的是，假设你现在发的叫做重触，或发的叫做冷触，好不好？或热触。那之后呢，你到了下上品，你又发了凉触，那你就是变成是你的不同，你在不同的一个层次，你发不同的触，你的禅定一路都有改变，这叫做触相不同啊，就十五行说的，你的触相不同而决定见身胜于上。好，那十六行呢？他这边开始讲的五知当中来明浅深，就是觉观喜乐意心。他的意思说，像比方说你现在触呢，一触而发五知，十六触里面发五知，好，那有浅深，就是都是一触发五知，那这五知呢有不一样。假设你像刚才讲的、啊、你第一个是发的叫做凉触，你凉触呢发了觉观喜乐意心五知，对不对？那这里面的五知呢之后呢，你又发了它的不同的深度的时候又不同。那异类的意思是说，你同样发五支，可是你比方说你发觉支的时候呢，你是下下品，可能你到了发观支的时候，你已经到了下中品，就不是在同一品里面发，而不是因为一触而后发不同的品。像刚才十七行的前面，比方说你现在发动凉触，你的觉观喜乐意心跟你发动触下中品的觉观喜乐意心是不一样的，前面讲的意思是这样，那后面讲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异类的话，就是同一个，比方说是下品的觉观喜觉，然后到了下中品的观，到了下上品的喜，一路上去，这样 OK 吗？假设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各种状况。那十九行呢，他就问的、啊、问说，那这样的话，你有时候只发一种触啊，那有时候你会一种触发完之后才发别的触嘛，那到底是不是要把十六触都要同时有才叫做出禅呢？他就问这个问题，十九行他就问这个问题啊。那他就回答呢，说啊，出禅呢有两种，一种叫做具足出禅，一种叫做不具足出禅呢、啊、那当然呢，你如果具足发十六触，每种触都发了，这叫做具足出禅呢，当然这比较好，叫做为胜嘛，我看到后面有个为胜，当然这是比较好啊。那如果你也只发一处两处啊，可不可以叫出禅？可以呀、啊、那可能他是刚得出禅，对不对？ 那有可能他出产已经到了上上品，他还是只发一两处，然后之后他就到了初禅二禅中间地，有这种人，然后之后他就直接到了未到二禅地，然后直接进入了二禅，他可能没有全部发，但是一定都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每一处都有十种，二十三行讲的，他的每一次就算他只发一支处或两支处，但是这个处啊一定都具有十种善法功德眷属，一定有的，就是他不论呢你下下品是发良处、冲处、乐处，就算只发一种，它一定也都具有十种善法功德，然后一路上去九品，每一个状态都有十种善法功德啊，五支成就，只是说这叫做不具足出产而已，这样清楚吗？可以齁，是但是这个地方写得很简单。那217页我记得我们上过，就是四分定，也有人写说什么四住定，对不对？四分定，来各位看一下，我们把它复习一下，是第七行到第十五行，我们上过了217页，它就是有退住进达，退住进达跟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相应部和真知部的五种五自在很像，多了一个退分。它的退分的意思说，它进入初禅，但是它退失初禅。那他退失出禅有两种原因，就是一种是呢更修还得，就是重复再修之后又回到出禅。那有一种原因是说啦，他在重复修，但是他永远都不可能得出禅。而我不记得有像有什么情况，假设他得了出禅，他像人家说我证了出禅啊，然后呢谁证了二禅啊，而且这什么境界呀、啊、我们在里面多快乐，他是不是有跟人家讲说，如果你这样说啊，常常这样玩的话，你的禅定就会退，而且不会再回来，记得不记得？记得齁。所以啊那个有些禁忌不能犯啊。好，再来住分呢，就他证得出禅以后啊，他就没有再退失，而且他定心安稳。那这个呢退失有两种，一种人呢是他在里面啊，他想维持他的出禅啊，他不费功力，他叫做任运自助，不费功力。另外一种人他需要怎么样，要戒慎恐惧啊，就需要守护乃住，就是守护乃住。好，第十二行就是第三个叫做净分。好，我们前面讲的退分、住分，现在到净分哦，第三个是净分。净分的时候他说，你呢可能得初禅的时候啊，这时候初禅叫做下下品初禅，然后之后呢进到了中品初禅，好，然后之后一路往上啊，那这两种呢也有看呐、啊，有差别。一种是什么？他很顺利一路上去，一种呢必须要很怕别啊，勤修乃达。那从他开始起修到正出禅呢，然后一直到他得到涅槃，就是出三界，就是小圣，就是至少来空涅槃，这个地方讲的至少要到空涅槃啊。好，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一种呢他也是一路顺畅，有的人他很厉害，到三果之后他就一路过去，因为他三果以后就这样，接下来就三果相了嘛，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三果又有一个别称叫什么？不还嘛，齁，是不还吗？你说什么？三禅不是三果啊，三禅不是三果啊，当然不是哦，差很多。来，那达分的时候他说，你达到初禅，你是不是进入了所谓的色界了嘛，之后他到初三界这段历程里面，然后到他初三界，等于初三界就必须你要见思无漏，就是见货失货都没了嘛，见无漏思无漏啊，就是你见里面也不会跟烦恼相应，思也不会相应烦恼啊，就见思无漏啊，达到涅槃啊。那也一样啊，一种就是很顺利的就到了，一种是必须啊修观啊，要开发他的观慧啊，要勤修啊才可以成就啊。好，那这是四分定啊。那四分定里面呢，他说啊还有四种根性不同，就是呢下面这个图形你看一下，这下面有看到他说有一种十八行，我们看那个退分，光底十八行第一跟第二怎么看到退分，他以退分来讲，他也可以跟另外四个搭配，一种就叫做退，就是你可能从上上品的初禅，然后退到上中品的初禅，然后退到下中品的初禅，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这叫退，就是一直退。 那另外叫退住，就是叫什么？从第九品的初禅，就是所谓的上上品初禅，退到呢第八品叫做上中品的初禅，或者到第七品上下品的初禅，它就可以停下来了，就没有再往下退，那叫什么？退住。他说就停住了，总算可以停下来了。一种叫退进，这个很好玩，这个要念，叫做他说从上上品，就是第九品上上品啊，他退到了上中品，第七品的上下品，乃至于到第一品叫做下下品之后，很厉害，他又从下下品开始回到下中品，又回到下上品，就是又一路回去，又从一到二，二到三，又一路爬上去，这叫什么？是不是有退？退了之后又进，叫做退进。好，他就描述他的例子。那一种呢是他有退啊，他退退退退到可能他得九品啊，退到第八第一啊，忽然呢他又可以发出无漏啊，就直接证得空涅槃啊，这叫什么？退达，就退达。他说呢，那其他的住里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叫，也可以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住退、住住、住进跟住达一样。那如果是进的话，也有进退、进住、进进、进达，那达也有退、达退、达住、达进、达达。然后呢，他说这些里面啊，第二十二行后面很重要，自己画好我念哦，倒数四个字，二十二行后面四个字，或有，有没有找到？或有因放逸障故退。他说退啊，大概就是放逸障。或有因忏悔清净故，所以他可以怎么住进达，所以退就是放逸比较多，原因大概都是这样。那如果是住进达呢，大概都是什么？忏悔清净啊。这一句话就帮你们做了一个总结，怎么样维持住可以是住进达，就是忏悔清净比较有顺利。来翻过来218页，那正初禅它有功德啊，就是离五盖具五支啊，找到了吗？好，所以离五盖呢具五支，他说第六名初禅功德者呢，他说以得灵萤火则获清凉地，这个可以为两种功德，一种叫做离过德，一种叫做善行具。那离过德呢，他说又跟下面可以配对啊，就是跟我们一些讲的恶善恶德啊，然后他可以配对。那我们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第四行跟第五行。
此对子行恶善，亦可列以自断恶德，故大吉经营初禅者亦名为离，亦名为具。所言离者为离五盖，所言具者为具五支。
好，所以说离过德，大概第一种是不是离过德？那离过德它配上去，它配对的是哪三个？是不是就是止善，然后断德，还有离过？然后第二个呢，它是具无善，具是不是具无善心德？那善心德它来配对的话呢，就是行自具，就是止刚好是对上行嘛，断德是对上自得，然后呢他这边是离过，这边则是什么具，就是具五支。底下还可以补充啊，这叫做止善、离断得、离过，这是行善、自得、具五支。具支好了吗？好了哈。那第六行呢，他就是告诉你啊，这离过德他就细讲啊，说可以离五盖呀。那这个离五盖呢，我们来请各位先看中间这个表格好不好？有没有看到有表格？有哈，在第六行的下面啊，在第七行的中间有个表格。来，这个离五盖呢，第一个是离贪欲盖啊，他说欲界的初浅啊，今天我们能够得到初禅的乐事则是细妙啊，所以后面这一行画起来啊，以胜夺亲，以优胜的，就是比较优越的，然后让你失去掉比较粗浅的，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离五欲？我给你更好的环境，那要你放弃掉不好的，是不是你会觉得你并没有损失什么，所以你自然很快就可以接受，所以它具有离五欲的功德，是因为这样，它以更好的让你失去，好像失去的欲界的热，反而是更不是不好的，所以你不觉得你有失去，所以你自然很快就可以离开五欲。那现在在五欲里面当中的人，你只拥有五欲， 要你失去它，你会觉得很惶恐，但是当你一旦拥有更多的出产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惶恐啦。他第二个是离嗔盖，他说欲界的苦缘逼迫你使他生嗔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啊被金钱所迫，所以他每天都生犯，有没有一句话叫做贫困夫妻百事哀，就是没钱就吵架嘛，脾气不好，有压力，不知道怎么发泄啊。好，那再来他就说得出禅时，有没有找到？那得出禅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种种的逼迫，他热来后面乐尽在心无嗔啊。为什么他们说你只有在欲界的地方会有嗔，你色界无色界没有嗔？你看你就有八十八十跟九十八十，那个在色界有嗔，在欲界有嗔，色界无色界是没有嗔的，好，它是无嗔的。那再来是离睡眠盖，第三离睡眠盖，得出禅的时候呢，身心明净，画八个字哦，定法所持，心不混乱。为什么他能够身心明净离开睡眠盖？是因为他定法所持，心不混乱。好，后面不用画，后面就说触热独自于呀，故不睡呀。他就说你会在当中啊，你随着持用触啊，还有这禅定之热啊，你自己会感到非常的愉悦，身心放松，身心清安啊，法喜充满啊，所以你根本不会想睡觉啊。第四个是离掉毁盖，来画一下，禅定持心，任运不动，故离掉。因为你在禅定收摄住啦，然后最后五个字无掉即无毁。那再来离一盖，离一盖，整行画了。没有得到出禅的时候呢，怀疑啊，有定无定啊，今天自己都镇定啊，你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对法对自己都不疑了嘛，对师父也不会疑啦，当然不疑啦，就一概就除掉啦。好，219页第六行，那具五支呢，具五支我们请班长帮我们念两行，七八，
得出禅时即足善心功德者，曰五支名功德善法，亦如前说，复处若得出禅，即具信戒舍定闻慧等善心也。
好，你可以在那个信戒闻定等慧的下面写上，他的解释，在233页的第19行有叫做六善法，他这里面也举足六善法，233页的第19行六善法，信戒舍定闻慧是六善法。所以我们后面会细讲，我们这边先留着，大家休息一下。